好，弟兄姊妹平安，主日平安。我们在今天主日啊，继续来分享旧约士师记啊。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经文是在士师记第四章到第五章啊，第四章第五章。神要兴起底波拉，兴起巴拉，神要让底波拉和巴拉用他们的口赞美耶和华的得胜。我们把四章五章又把它放在一起分享啊，因为它是一个整体。今天正道信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因为这两章内容比较长，它里面在文本上的要点本身就非常多，我要分10个方面来跟你们讲这两章当中在文本经义上给我们的启示。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当然要来谈在新约框架当中，作为神的百姓，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的应用啊。好，大家打开圣经啊，士师记第四章啊，我在讲的时候，希望你们要透过圣经来看啊。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之前我们在灵修的时候都开始讲过，当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就被仇敌掳掠，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他们就得享平安。但是士师是会死的，等到士师死了之后，以色列人继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们没有与耶和华的仇敌征战，反而在耶和华的仇敌手下为奴。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们没有除灭耶和华地图当中的偶像，反而被这些偶像所网罗侍奉朱巴利。所以耶和华呢，就再次将他们交在一个新的仇敌手中。这个仇敌是在夏所，夏所是个城市，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好像你会记。这个名字比较熟悉，之前已经出现过了。但是那个耶宾在约书亚记当中的耶宾已经死了，这里呢又出现一个耶宾。耶宾他不是一个王的名字，他是一个王的职分，如同埃及的法老一样。法老他不是名字。好，那么这个迦南王耶宾呢，他手底下有一个大将叫西西拉。耶宾王竟然有铁车900辆之多啊！所以这是文本上面告诉给我们听的第一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什么？神现在因着以色列人的作恶所使用的，要击打管教他的百姓的这样一个工具，这样一个耶和华的仇敌迦南王耶宾是一个格外强大的敌人。这是在整个士师记当中非常少见的，对这样的一个欺压掳掠以色列百姓的这样一个仇敌的描绘，它是格外强大的。他不仅有战车，而且是铁车，不仅有铁车，而且有900辆，所以这个敌人格外的强大，好像不可战胜。所以以色列百姓在他的手下为奴，被大大欺压20年。你如果知道前面俄陀涅啊。神兴起俄陀涅救以色列人，在米索波达米王的手底下被欺压8年。到后面以后啊，神兴起摩押王欺负以色列人18年。啊，到这里的这个迦南王耶宾，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欺压以色列百姓20年。所以这是文本上面告诉给我们听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如今以色列人面前的仇敌格外的强大。啊，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啊。这时候神高抹了一位女先知，底波拉有双重的身份，这个在士师记当中是非常少见的啊。第一，她是个女性，已经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第二，她是先知，也是祭司。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位女先知，如同米利暗一样，她是个女先知。但是呢，他是被神所兴起来做以色列士师的，这里讲得很清楚。但是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士师记当中很特别，特别什么呢？他这里讲到底波拉，他在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怎么样听判断？之前讲士师记导论的时候，就跟你们讲，士师这个字的名字直译就是法官，就是审判官。但是在整个士师记，神所兴起来的士师，我们仅仅认为他们是帮助以色列人来打胜仗的，是军事上的首领。 但实际上誓师并不是仅仅神兴起来来帮助以色列人来打仗的，得到战场上的胜利的，而是神要兴起来帮助以色列人，他们的心要归回到耶和华的律法当中，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因为以色列人之所以受到仇敌的欺压，之所以不能得胜，之所以被偶像网罗，因为他们的心悖逆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誓师最重要的是要来判断众民，誓师最重要的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去行。所以誓师的这两个职分是一种双重的拯救，因为以色列百姓是双重的失败。他不仅失败在仇敌的手底下，而且在耶和华的命令当中，什么悖逆、失败、堕落。好，这是第二个文本上的要点。第三个要点。那么底波拉呢？被神所启示啊，很明显，我们看到底波拉是被神启示，然后去招了巴那个拉出来。巴拉是在拿弗他利支派啊，所以当底波拉招了巴拉出来之后，对巴拉说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这说明不是底波拉吩咐他说，不是底波拉拣选了巴拉，是上帝拣选了巴拉，不是底波拉。觉得在以色列众支派当中有一位巴拉，他是个军事的天才，不是的，是神启示给底波拉听。我如今拣选了巴拉作为能够率领以色列人打这样一场胜仗的军事上的首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底波拉他是先知的原因。好，然后在这句话当中呢，这今天我下面是讲第三个要点，神吩咐巴拉说什么呢？他说你要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伯伦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这段话非常的重要，这段话提供给我们几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重要的信息是神来呼召巴拉，神亲自来拣选了巴拉。第二个重要的信息是，这场战争的战略是部署是由上帝亲自来安排的。在这场战略部署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什么要点呢？就是巴拉要率领以色列百姓上塔伯山，而神要引导西西拉到哪里去呢？往基顺河。啊，这个我待会会讲，这个为什么特别的重要。所以神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你要去打的这个仗是怎么样打呢？你只要率领军队上塔伯山，而你的敌人呢会到基顺河。等到那个时候，耶和华说什么？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中。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中，就是你必定在那个地方，在战略上帮他们完，在战争当中，在战场上面把他们全数灭绝。这是第三个，所以神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是神来呼召巴拉来打这样一场战争，来率领以色列百姓，是神来安排他们在哪里打仗，战略也非常清楚，结局也非常清楚，仇敌必定会被灭绝，这是第三个要点，第四个要点。那是巴拉说什么呢？巴拉对底波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巴拉这个人非常的特别。在希伯来书11章的信心英雄榜当中，巴拉是名字排上去的。巴拉的名字是和基甸、和参孙、和耶夫他这样的一些士师排在一起的。在希伯来书11章当中没有写底波拉，是写巴拉，这意味着巴拉也是神所兴起来的士师，巴拉也是神所兴起来要带领以色列人打这样一场战争的一个士师。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当中，把巴拉放在那里，说明他是有信心的。但是这时候的巴拉是没有信心的。从哪里看出来？非常清楚，因为底波拉跟他讲得很清楚，我现在跟你讲的话，不是我吩咐你去做的，不是我命令你去做的，是上帝吩咐你去做的。但是巴拉拒绝了。巴拉说：“不行，我不能去。”上帝的命令我要去执行，还需要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要跟我一起去。你若不跟我一起去，我就不去。那巴拉为什么一定要跟底波拉一起去呢？是他看重底波拉的能力吗？看重底波拉的号召力吗？很简单，他觉得我的力量不足够。可能有各种原因，可能巴拉觉得自己对以色列百姓的统治力不够，威望不够，智慧不够。所以要你底波拉跟我同去，
但是在前文，神已经借着底波拉的口跟巴拉讲得很清楚，我必将他们这些仇敌交在你的手中，就意味着神已经向他应许，我必与你同在。那巴拉说，你与我同在还不够，需要底波拉与我同在。所以巴拉在这里明显表现的什么？怯懦、胆怯，不肯往前迈一步，因为他倚靠人胜过倚靠神。他看重人与自己的同在胜过神与自己的同在，看重人自己的智慧能力胜过上帝所赐给他借着同在所赐给他的智慧能力。所以底波拉就跟他说什么呢？底波拉就跟他说，那若是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就得不着荣耀。好，把这个词划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你得不着荣耀。换句话说，言下之意是神吩咐你去做的目的，不仅要让你率领以色列人战胜仇敌，而且要让你得荣耀。好，待会儿会解释什么叫做得荣耀。但是现在因为你不去行，所以你得不着荣耀。那么谁要代替你去得荣耀？神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女人的手里，那个女人要代替你在耶和华手中，在这件事情上面得荣耀。 OK， 这是第四个要点，这是第四个要点啊。文本上面我一共要讲十个要点，这两章内容会比较多，这是第四个要点。好，然后呢巴巴拉啊，然后呢巴拉就开始和底波拉来聚集啊，这个一万人他们就开始去了啊。然后十一节讲到中间插播一个摩西的岳父和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百曾经离开基尼族啊，在靠近基底斯的地方支搭帐篷，这当然是为后面西西拉的结局，后面神使用雅意来做一个铺垫，但是这是为后面做铺垫的啊。好，现在我们来看到十二节，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以色列人已经准备与你征战了。以色列人做的什么事情呢？他们以色列人的巴拉是他们的首领，巴拉已经上了塔伯山了。好，这时候十三节是第五个要点，文本上的第五个要点。西西拉是没有军事头脑的吗？当然不是，西西拉非常的聪明。西西拉在战术上有问题吗？没有任何问题。西西拉非常的，他们根本没有轻敌。以色列人有多少人？有一万个人，人数并不少。但是西西拉充分要运用他手上的优势，他手上优势是什么？900辆铁车。九百辆铁车冲入以色列人的军队当中，以色列人都是步兵，那是如入无人之地，全部碾成齑粉。那怎么样才能发挥九百辆铁车的作用呢？能在山上打吗？铁车能在山上开吗？不行，铁车要在平原。所以西西拉在这里他非常的有策略，他没有贸然追上塔伯山，他并不是这么做的。他很简单，他就要往自己最适合去的地方，什么地方？叫基顺河。基顺河边上有一大片的平原，什么平原？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在迦南地的北面啊，整个迦南地的北面，那是一大片的平原，那是整个开阔的战场，最适合铁车来运用。所以西西拉没有任何问题，西西拉做了一个尽职的军事统帅最优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恰恰就是前面耶和华所定下来的战略，因为耶和华就是要让西西拉到基顺河与巴拉决一死战。好，这是第五个要点，西西拉没有做错事，西西拉做了一个他这样一个军事首领应该做的一切的事情。好，然后底波拉这时候对巴拉说，你要起来。好，第十四节是第四章的核心经文啊，第十四节是第四章的核心经文。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要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就叫耶和华岂不在你的前头行。所以底波拉呼召巴拉说，你要起来征战。这时候西西拉就在下面，而且就在今日 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你的手中，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难道耶和华不是你的元帅？难道耶和华没有带领你的军队冲入敌营吗？难道耶和华没有与你同在吗？难道耶和华没有保证你这样场战争的得胜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善，这就是巴拉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之所以称颂巴拉的信心，巴拉信心在哪里体现？不是在前面，而是在这里。这时候巴拉从山上下来了，为什么这是信心？因为巴拉也非常的清楚，下面是900辆铁车在平原上面飞驰，自己是步兵，一旦下去就是羊入虎口，瞬间可能就被碾碎，按照人的常理来说。所以在底波拉，但是在底波拉的提醒当中，巴拉愿意跟从耶和华往前行，这就是巴拉的信心，明白吗？巴拉在这一刻的时候的选择，就不是依靠人自己的谋略，依靠人自己的常识判断，而是依靠耶和华对他的吩咐。巴拉这时候愿意顺服，所以巴拉就下去。好，巴拉下去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西西拉和他一切的车辆军队竟然都溃乱，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西西拉的军队在一个开阔的平原，900辆铁车完全发挥他的优势，百分百的发挥，以色列百姓根本无处可逃。但是为什么他们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却溃乱了呢？而且西西拉竟然要下车步行逃跑，看到吗？连车都没有了，下车步行逃跑，这说明什么？车子开不了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好，那么这个呢就要结合到第五章，好，你们翻到第五章，因为第四章没有告诉你听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要翻到第五章。我们要翻到第五章，我们看19到22节。啊，君王都来征战，那是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好，这里有一个词叫米基多，稍微补充一下。米基多这个地方就是塔拉，就是巴拉与西西拉战场的这个地方。米基多就在耶斯列平原上，是一个小山坡，就叫米基多。而新约启示录所说的最后的征战所在的地方哈米基多顿就是这个地方。好，所以那么这时候发生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战争逆转了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西西拉的优势瞬间没有了呢？原来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所以看到吗？21节叫基顺河把敌人冲没。所以你是否知道为什么神要让引西西拉的车辆到基顺河边上与以色列人决一死死战？就是因为神要让基顺河涨潮，冲没边上的平原，让那些平原以为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变成寸步难行的泥沼。所以后面说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踢跳奔腾原文是两个重复的词，一模一样的词，意思西西拉的马是壮的，他的车是快的，是可以冲刺可以奔驰的，但是在基顺河所冲没的平原上面寸步难行，逃都逃不掉。这时候步兵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以色列百姓就手刃敌军，然后西西拉下车逃跑。这是什么？这就是上帝的能力，明白吗？我讲西西拉有没有犯错？没有犯战略上的错误，但是这就是神的战略，神一开始战略就已经安排得非常清楚。巴拉从他伯山上冲下来，西西拉在基顺河边就寸步难行，这是上帝的手段。好，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七点。好，我们现在来看第八点。那么这时候西西拉他下车步行了啊，西西拉是这个军队的首领，别人都死了，但是西西拉却没有死，为什么？因为神不将荣耀赐给巴拉，西西拉却逃跑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前面因着巴拉的不幸，他无法分享耶和华的荣耀。那西西拉就开始逃了啊！西西拉逃到哪里呢？逃到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啊，这非常重要啊，这些非常重要。西西拉之所以往那里跑，他也是一种精明的选择。他非常清楚那里是基尼人的地盘， 那他为什么要往那里跑？因为基尼人是他的友军，这里讲得很清楚。夏所王耶宾和基尼人西百加和好，什么意思？就是现在的基尼人，他并不是以色列人的朋友，而是他仇敌的朋友。他并不是帮助以色列人的，而是帮助仇敌的。所以十二节有人告诉西西拉，这个有人的这个人啊，圣经学者普遍认为，从上下文来看，就是西百，就是基尼人西百。就是基尼人西百，所以西西拉往那里跑是有他的一个战略的，他不是那个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乱跑的，他就跑到了雅意的这个帐篷里面。好，这时候雅意呢就出来迎接西西拉，然后所以称呼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这是西西拉可以预见的，因为雅意是一个什么女人？女人是听谁的话的？听丈夫的话的。你丈夫是跟我和好的，你丈夫平时是要在我面前。西西拉是很有权威的，很有权势的，在迦南王耶宾的手底下，所以他往西柏家里跑，他觉得这里就是安全的。然后呢，西西拉就对雅意说：“我很口很渴，给我点水喝。”雅意就给他奶子喝，这些都是招待贵宾的礼遇。然后西西拉就在他的帐篷里面休息。好，这时候，请你站在雅意的角度去想想他的处境。雅意这个女人现在这时候的处境非常艰难，怎么非常艰难呢？第一，我刚才讲了，她的丈夫是与耶宾家和好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的丈夫与迦南王之间不仅是政治上的同盟，而且肯定有非常多的利益的交换。所以雅意这时候的选择，我是顺从人吗？我应该顺从我的丈夫的政治上的站队吗？如果我要顺从我丈夫政治上的站队，西西拉就是我的贵宾，我应该把他藏起来。哪怕是以色列人过来，我应该舍身保卫西西拉。我是否要顺从人？第二，我是否要顺从利益呢？你知道这时候的雅意意味着什么？天上掉了一块馅饼到他的眼前。一个西西拉如此厉害的将军，平时雅意可能连见西西拉的面都是见不着的。但是现在西西拉落魄了，孤身一人，危在旦夕，需要雅意来保命。如果雅意这时候付出代价去保护了西西拉，如果救了这个落难的西西拉，我相信西柏一家在迦南王耶宾面前，那就是成为座上宾，他们可以得到非常多的政治经济的利益。所以雅意的选择是极其艰难的。你不明白雅意的这个背景，就根本不能理解一个弱女子，她在这样一个西西拉的这样一个男人、这样一个将军的面前，她所做出的选择是非常艰难。她做了什么选择呢？她选择杀死他，而且她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杀死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去杀死他？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去杀死他？一方面，可能有一种常识来说，女人都不是很擅长用刀用剑。另外一方面，可能雅意这时候只是拿身边顺手可以拿到的东西，但是这一种杀死西西拉的方式，却是什么呢？却是击打仇敌的头。所以雅意的选择彰显了一个外邦人，雅意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基尼人。这个稍微补充一个背景资料啊，补充一句话，补充，摩西的岳父是米甸人，不是基尼人，但是米甸人跟基尼人是有血亲的关系的，而基尼人在以后在以色列人的会众当中一直居住，一直居住。在圣经后面还会提到什么呢？基尼人是圣经后面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的祖先，谁呢？利甲族的祖先。啊，你熟悉圣经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他是利甲族的祖先。这个以后再讲到后面的时候，你可以再串起来看，神的工作是非常有意思的。虽然他们并不是上帝旨意当中的主角。但是你会发现，在任何事情当中，在每一个人身上，神的公义都是会得到彰显的。雅意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在世人看来违背她的丈夫的意愿，违背经济上的考量， 但是为什么到了第五章，神要说亚裔要得福祉？这个福祉在哪里体现？要在后面体现。所以亚裔的勇敢，一个外邦人，一个外邦女子的勇敢顺服，凸显出了以色列人前面以巴拉为代表的怯懦和悖逆。好，这是第八点。好，第九点。好，我们进到士师记的第五章。第五章是底波拉之歌，哎，这个当然这个诗歌是底波拉和巴拉一起来颂赞的。这个诗歌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你们应当称赞耶和华，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要向耶和华唱歌。为什么？因为他是你们的神，他是帮助你们来得胜、征战得胜的神。所以这首诗歌的主题是一种称颂的诗歌。底波拉非常的清楚，巴拉也非常的清楚，这场胜利是属于神的，荣耀是属于神的，因为神是以色列人的神，神是愿意守约来带领他的百姓实现他的旨意的神。这是第九点。所以这是这首诗歌的一个前提，它是个称颂啊。十二节，底波拉你要兴起，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巴拉你要奋兴，掳掠你的敌人。所以耶和华是要可值得称颂的神，因为耶和华必定是信实守约的。但是耶和华要使用巴拉，使用底波拉，使用以色列百姓，使用他们的心情来使神得荣耀。好，但是这一点呢，非常的啊，第十点啊是比较复杂的。底波拉兴起了吗？兴起了。巴拉后面产生了信心了吗？有产生信心。好，等一下啊，下面一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在底波拉之歌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好，十三节翻到底波拉之歌第五章的十三节，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那时有百姓一同下来，什么意思？就是在巴拉攻击西西拉的时候，他不是仅仅带了两个支派。你前面啊，你如果翻到第四章前面，神是吩咐巴拉，你带领拿弗他利和希伯伦支派一万人去攻击西西拉，这是神的命令。但是在第五章底波拉之歌当中，很明显告诉我们听，在这场征战当中，除了拿弗他利和希伯伦支派一万个人之外，还有以色列其他支派的百姓下来，主动下来参与到这场战争当中。是谁呢？好，十四节啊，看着经文，不然你就读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这说明有什么支派参与呢？以法莲支派的人下来。第二，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有谁支派参与了呢？便雅悯支派。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谁参与了？马吉是哪里？是马拿西支派。有持杖检点民数的西布伦下来。以撒家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所以有多少个支派参与？啊，看到了吗？有多少个支派参与了这一场征战？有六个支派，不是只有前面的拿弗他利和希伯伦，而是有六个支派参与了这场。所以在底波拉之歌当中把他们一一告诉给我们听，他们是一同参加这场征战的，一同来分享这场胜利的。好，但是底波拉之歌当中话锋一转，还有些支派没有来，哪些支派的人没有参与呢？好，这是比较重要的，在15节的下半段啊，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向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流便支派当中有能力的人很多，有谋略的人很多，有志向的人很多，但是你们却坐在羊圈里面听着吹笛的声音没有动。下面，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基列人约旦河外还有个支派叫加德支派，也没有动。 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但支派的人来了吗？没有来。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来了吗？没有来。亚瑟人。西布伦人来了，拿弗他利人来了，然后再跳到23节，第五章士师记23节，耶和华的使者特别说，应当咒诅一个城市叫米罗斯，要大大咒诅住在这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为什么这个城市要被点名？因为这个城市很特别，它是属于拿弗他利支派。刚才前面讲了，拿弗他利支派是神钦点的，让巴拉带领拿弗他利和西伯伦一万人要去进攻仇敌。但是在拿弗他利支派当中，恰恰就有这一个城市的名没去，不关我的事。他们没有去，没有来帮助耶和华，没有来帮助耶和华攻打仇敌。那当然，这里还没有被点到名的，还有南方对最大的支派犹大和西缅。所以有哪些支派没有参与呢？六个支派，同样六个支派没有参与。底波拉的诗歌当中，他不是仅仅在说你们没有参与，你们没有参与，谁参与了？而且透过米罗斯的咒诅来告诉您，神必定会咒诅那些没有参与这场战争的他的百姓。而这一个的咒诅，23节的这个对米罗斯的咒诅，正好对24节亚裔的蒙福形成鲜明的对比。你们是神的百姓，但却不参与耶和华的征战，所以就当被咒诅。亚裔是外邦人，而且是个女子，但是因着她的信心，因着她的顺服和勇气，她要蒙福。这里形成鲜明的对比，亚裔要蒙福，不仅要蒙福，还要得荣耀。因为亚裔为耶和华打伤仇敌的头，亚裔去击杀西西拉，他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自己，更不是为了他的家庭，不是为了他的后代，而是为了耶和华的公义打伤仇敌的头。好，这是文本上这两章有十个要点。好，第二部分我们要来讲这一段的应用。士师记的这一段，底波拉和神使用底波拉，使用巴拉来击杀西西拉，击杀这样一个看似不能战胜的仇敌，是有非常，这是在整个士师记当中非常描绘很详细的一段。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以色列人是选民，他们不是普通的，他们是选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他们是神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是被神所恩待的，他们是被神亲自带领出埃及的约民，他们是被神用他的律法所带领的圣民。但是如今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就愤怒，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整个士师记都是在讲这样的一个循环。那这样的一个循环放在新约的框架当中，就是什么呢？放在新约框架中很简单，这一群被带出埃及的选民、约民、圣民，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我们这些不是仅仅被神的祭物的羊羔的血，而是被神的儿子的宝血买赎出来的百姓，被死里复活的百姓，为什么同样还在侍奉主巴利，同样还要去服侍世上的法老王，同样还要放纵私欲为自己而活？今天至尊弟兄在领会当中引用以弗所书第二章，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听，我们原来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原来就是顺服邪灵，原来就是放纵死，但是如今我们却已经被宝血所覆盖，被复活的基督所买赎，但是我们仍然要这样去做吗？ 仍然要去侍奉这些偶像吗？仍然要为这个世上的王去活吗？仍然要放纵自己的私欲为自己去活吗？仍然还要一次一次的如同以色列人一样被放在仇敌的手中管教击打？而且最为严重的是，大部分的基督徒被管教而且还不自知，根本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还会哀求，当他们哀求的时候神就赐下士师，但大部分基督徒连哀求都不会哀求，他们被上帝管教还不自知。为什么？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罪，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落入这样的苦境是因为侍奉巴力，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落入这样的苦境是因为服侍法老，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落入这样的苦境是因为放纵私欲。所以当不会呼求，上帝就不会工作。所以神要兴起巴拉，神要兴起底波拉，告诉他们你要兴起底波拉，他要兴起巴拉，他要兴起，并且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兴起。我们要兴起，不能再沉睡，难道这不是新约的命令吗？这就是新约的命令。所以底波拉要提醒巴拉说，难道你不知道耶和华在你前头行吗？基督要提醒他的门徒，难道你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背起十字架在你们的前头行？我们每天打开圣经，在灵修听到，你到底听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一句话，难道你还不知道耶和华在你前头行吗？这对旧约的百姓难道还不明白吗？在新约的百姓就是，难道还不知道耶稣基督在你前面行吗？这个在你前面行的耶稣基督不是马槽当中的婴孩，不是十字架上的罪犯，而是死里复活的君王，并且岂不知你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了？所以你今天再读底波拉之歌，在这里的就是对我们重要的警醒。我们难道还不明白吗？你们知道士师神一旦拣选了之后，怎么来表明这个士师被神所拣选的呢？怎么来表明巴拉是被上帝所拣选出来，底波拉是上帝所设立的士师？因为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如今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你兴起，为了要你悔改，为了要你不再侍奉主巴力，为了帮助你不再侍奉法老，为了帮助你不再放纵私欲为自己而活，而是让你可以顺从圣灵的引导，跟从耶和华他的儿子达纳得胜的证。但是我们身上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身上的表现就是那个六个支派的表现。什么的表现？但人为什么还要等待坐在船上呢？亚瑟人为什么要在港口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呢？米罗斯的民为什么不帮助耶和华战胜他的仇敌呢？这里有六个字，哪六个字？就叫等待、安居、旁观。为什么要等待？哦，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生命很弱小，我还要祷告，我还要等到神给我重要的启示，我还要确据，我要心里有平安，这些都是托词。为什么等待？因为恐惧。我待在自己的羊圈里多好呢？我在这里听听笛声多好呢？我在这里自我安慰说，我已经受了洗，反正也没有关系，别人聚得荣耀跟我没有关系，别人可以得的更多，我少一点也可以，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会等待？因为恐惧。为什么要安居在港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为什么？因为贪婪，因为你不愿意失去，不愿意付出，只想得到，而且还不知足，在各样的事情上面不以为主，要不断的要向神要，向人要，向世界要，这叫安居。安居就是贪婪。什么叫做旁观呢？为什么会旁观呢？为什么整个拿弗他利支派的人都出去征战， 但是米罗斯城的人却不派一兵一卒呢？因为自私。这是别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这就是现在基督徒的表现，就是等待，因恐惧而等待，裹足不前，因贪婪而安逸，因自私而旁观。所以根本听不到你要兴起的吩咐，根本听不到你要兴起击打仇敌的命令，听不到。耳朵是聋的，眼睛本来就是瞎的。一次基督根本不是他们的主，也不是拯救、买赎他们的王。所以到了新约的框架当中，神就要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死呢？什么叫做承认自己的死？因为你若不承认自己的死，你怎么去领受耶稣基督里面那生命的能力呢？待会我们要领受圣餐。什么叫领受圣餐？这叫领受福分吗？领受圣餐是领受福分吗？领受圣餐是领受平安吗？不是，领受圣餐是领受生命。怎么样的人需要领受生命？死人才要领受生命。你们认为自己是活的，你干嘛要来领受生命？你本来就是活的，你要再活一次干嘛？领受圣餐的意思就是你承认自己是死人，我里面没有生命。我相信生命在基督里面，所以我要领受因着你的恩典所赐给我的肉，所赐给我的血，就是说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与我无份。领受生命就意味着要为他而活，因为是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我再讲一遍，为什么你要去领受圣餐？常常有很多弟兄姊妹常常问我一个很稀奇古怪的问题，汪老师，我已经很久没有领受圣餐了，我已经很久没有领受圣餐了，我该怎么办？我现在线下没有教会，我该去哪里领受圣餐？这种问题我一般都不答的，你根本不知道圣餐是什么，你把圣餐当成是一种福分，我去哪里去领受这个福分？我现在好像缺了这样一个福分，缺了这样一个这样宗教礼仪当中的某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那我告诉你听，你的教会可以一天分掰饼分十次，掰十次都可以，掰二十次都可以，你们不是要福吗？多多赐福。但是这样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你不是一个死人的样子。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求活的，你怎么可能会得到生命？你并没有要为基督而活的心智，你这个生命领受了，这个饼领受了，都是白的，白白。圣餐为什么我们常常教导要在主日当中就要来分？不是因为今天你们大老远来了，领次圣餐，领受一下福分，而是要再次回到福音当中。主日就是要借着圣礼，借着圣道，回到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当中，因为今天是他复活的日子。我们要在他面前承认我们的死亡，没有他复活的能力，没有他复活的生命，我们都是死人。我们在为他面前承认，我们要为因着他复活的能力领受了，要为他而活，并且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可以没有一个人跟从他，我们今天可以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而兴起，十二个支派可以一个支派都不来人，但是上帝不是做了什么事情，神使用雅意击杀仇敌的头。啪啪的打了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所有人的脸，因为耶稣基督说：“难道你们不知道，神的国度必定降临，神的旨意必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施洗约翰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神可以从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难道还不明白吗？上帝要拣选谁，就拣选谁。” 当今天你打开圣圣经，耶稣基督命令你兴起，耶稣基督吩咐你前行，这是他大大要赐福你、赐荣耀给你的唯一方式。你却不要，你却等待，你却旁观，你却安居乐业，所以巴拉得不到荣耀，荣耀归亚裔。荣耀是什么？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亚裔杀死西西拉之后，他就升天了吗？他脸上就放光了吗？什么叫荣耀？就是当神的百姓行在上帝的公义当中的时候，就是得着神的荣耀。因为我再跟你们解释，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是上帝的某一个属性，而是上帝的公义、慈爱、良善所有属性的程度。在这段圣经当中，为什么这段圣经我刚才特意要你们要去关注，有一个重要的地名叫做他伯山。神吩咐巴拉说，你要从他伯山上下来。底波拉催促巴拉，岂不是耶和华行在你的面前？所以巴拉就带着10000个人从他伯山，他伯山有差不多海拔560米，冲下来，冲到耶斯列平原，冲进西西拉的大军。为什么这个地名很重要呢？巴拉这个人的名字的含义叫做什么呢？叫做霹雳、闪电。所以巴拉这个人的名字是充满能力的，这个名字与他前面的怯懦形成鲜明的对比。巴拉前面裹足不前，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巴拉仍然从他伯山上下来。你们知道他伯山为什么很重要吗？因为传统教会认为他伯山就是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山。几千年之后，我们的主也要上他伯山，他的脸面要明亮如日头。这是什么形象，知道吗？这就是复活升天坐在上帝右边的万王之王、万主至尊的形象。他的脸面要明亮如日头，他就是底波拉所呼唤的那个爱你的人要如日头出现。他将来必定从他伯山上下来，从天上降下，审判全地。在他来之前，他要借着教会，借着他所选召的百姓来问我们，谁是他所洁净的百姓？谁是他所直接的精兵？谁是他所爱的儿女？哪些是爱他的人，可以单单为了他的公义灭绝仇敌？所以底波拉之歌的最后一节31节，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不仅基督的脸面要如明亮的日头，凡是与他一同复活死里复活的百姓都要脸面如日头，得那不能朽坏永不衰残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就是，谁来为我兴起？谁可以为了我的荣耀，为了我的公义，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上帝的公义，为耶和华报仇，将耶和华的仇敌在这个世界灭绝。不要等待，不要旁观，不要岁月静好。你们若是他的百姓，就是被他拣选呼召出来的人，就是被他圣灵所充满内住的圣灵和精兵。愿我们都能成为爱他的人，与他共享荣光。 好，这是今天的正道的信息啊，我们希望可结束的祷告。父神，我们愿意响应主你的呼召。我们本是你可怒之子，但是如今既然被你所爱、所恩待，我们愿意爱你、侍奉你、为你而活，在这个世界为你征战到底。求主使用你自己的教会，使用你自己的百姓，冲向塔博山，进攻城顶，宣告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如此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